国给我们的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今天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仍然要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啊，我们也不能够像往常一样彼此见面的时候啊能够去握手甚至拥抱啊，好像啊我们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我深信在主里面，我们的心灵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是敞开他的双臂，要拥抱我们这些罪人，要跟我们这些罪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基督福音的真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跟主之间有那样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关系啊，所象征的所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有一个沟通，彼此之间不仅于神也是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有一个沟通。虽然我们不能够握手不能够拥抱还要保持社交的距离，但我们深信在主里面我们是没有距离的。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些病人当中的时候，允许这些病人触摸他，他不仅允许这些病人触摸他，也愿意张开他的胸怀啊，来接受我们这些在世上的罪人。马太福音的第14章啊，是整个马太福音28章的一个转折的部分。我们在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4部福音书的时候，看到我们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从一开始他道成肉身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但其中啊，在中间的部分有一个转捩点，也就是第14章前面所看到的施洗的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被斩头。所以14章前面呢，记录了很多好几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施洗约翰被斩头的事情。施洗约翰是作为旧约意义上的最后的一位先知，那施洗约翰的被斩呢，代表着神所差派的这一切先知都不能够真正的使罪人的心悔改。那主耶稣呢，看到这个事情呢，他从此之后要带领这个门徒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神在基督里面所预定的那个美好的事工。这个事工是一切的先知只能去预言的，却不能够做成的。所以14章第一开始第一件事情是施洗约翰被斩。施洗约翰被斩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面很伤痛，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祷告，去独自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有很多的人聚集在主的面前，所以在14章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4部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被4部福音书都记述的耶稣所行的神迹。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喂饱了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只是用了5个饼2条鱼，一个极大的神迹。他表现出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能力是超乎于我们所想象的，他的能力是无边的，是无穷无尽的用5个饼2条鱼能够喂饱成千上万的人。那在这一个神迹之后呢，我们如果熟悉圣经也知道，主耶稣呢，他再一次的去祷告，他告诉门徒在晚上的时候要渡过加利利海。那么门徒在渡海的时候遇见风浪，主耶稣呢有另一个神迹，就是在五饼二鱼之后紧接着他行在水面上，他走在这个加利利的狂风巨浪当中，使门徒看到他们所信靠的这位主乃是神的儿子。当他们看到主行在海面上水面上的时候，他们就发自内心的来承认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像施洗约翰那样的一位先知，一个传道人会讲道，他呢是有大能的，他能够把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那到了14章的最后这3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很简短，好像不是像 啊，五饼二鱼啊，行在水面上啊，这么重大的一个神迹事件，但短短的三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特别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于这一个地方叫做葛尼撒勒地方的人的信心，非常巨大的一种信心。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信心啊，在主里面的信心是如此的巨大。那我们今天也做主的门徒，我们今天也愿意立志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却发现自己好多的时候没有足够的信心。那我们要学习的，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葛尼撒勒人的信心。那葛尼撒勒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加利利那个区域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他成长在他父亲母亲世上的父上母亲家里面，也就是巴勒斯坦北面这一个加利利的行省一个地区，那个地方叫一个行省哈。那么加利利旁边呢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湖，圣经里面呢都是称它为加利利海。那这个加利利海呢又被称为葛尼撒勒湖，加利利湖也被称作是葛尼撒勒湖。这个葛尼撒勒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也在主耶稣所成长的那个拿撒勒附近的那个地方，很近，实际上没有多远的，就在加利利的行省里面，在葛尼撒勒湖或者加利利海的西边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读到的是第一节经文34节呢，说主耶稣不是行在海面上吗？不是在那一个漆黑的夜晚里面，当狂风巨浪使这些门徒害怕的时候，他们行船很艰苦的时候，主耶稣行在水面上的时候，他们渡过了这个加利利海，来到一个地方，就是葛尼撒勒的地方。所以这个背景呢，是主耶稣呢，他夜间渡海，跟这些门徒，他渡过了这个海，好像我们这里面呢，这个附近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上面有河流，我们可以坐船过去，他渡过去，跟门徒一起渡过去，来到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葛尼撒勒，好像我们今天叫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们说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市，有个downtown，但是呢尼亚加拉也有我们称为地区，包括周围的许多的其他的城市，包括 Niagara on the Lake， 包括 Fort Erie 包括甚至附近远一点的圣 Catherine， 这一个区域它叫葛尼撒勒地方葛尼撒勒呢可能只是一个小城镇，但是呢地方呢就包括四围这些地方的内容。那下面第二节经文35节说，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那里地方的人呢一认出耶稣，一认出是耶稣，这个动词很重要，认出为什么认出呢？即使我们今天戴了这个口罩，我们到教会里面呢也能够认出弟兄姊妹你是谁，他是谁，能够认出来葛尼撒勒地方的人认出是耶稣，那表示说他们可能以前呢见过耶稣，以前呢参加过，比如说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在场他们见过耶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得着了主耶稣的医治，他们呢经历了主耶稣的神迹，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是说他们认出，那也有另一种可能呢，他们以前没有见过耶稣，那主耶稣来到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给他们讲道，或者呢给他们医治，那么他们认出说，哇，这样的一位很平凡的一个人呢，他里面有能量，他里面有智慧，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呢也可以另一种意义上说认出。那认出这个动词更关键的不仅仅是说他要有一定的分辨的能力，有一定的识别的能力，有一定的知识智慧或者背景经验更在于他所认出的是什么。 而如果我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大家认出我是一个王弟兄，认出那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所认出的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们所认出的是耶稣，他们认出耶稣啊，这个人不简单，耶稣这个人呢，也许他们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种程度，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认出耶稣啊，他的身份，他的能力，也许他们并不完全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神的儿子，全能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们能够看到，能够认出，能够识别到这个人有智慧，这个人所教导的跟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不一样，他教导人的时候有权柄，而且他能够行神迹，有能力，能够治病，能够赶鬼。那他们认出耶稣啊，这个认出就很重要。我们今天能不能认出呢？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呢，都是很有智慧的，很有知识的，都是读过大学，都有文凭的，我们有没有分辨的能力，来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认出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呢？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或者是一个骗子，或者通过我们的分析研究考察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们能不能够认出呢？我们需要认出的话，像格尼撒勒地方的人呢，就需要有智慧，有分辨，有能力，有见识。那这句经文里面第二个动词就说，他们认出了耶稣以后，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打发，差派，啊，这个英文 send out。要把这个人派出去，派出去做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把人派出去呢？他们一认出是耶稣的时候，要把人派出去啊！我们派人去做事情啊，通常是领导啊派这个属下，长辈啊派这个孩子去做一件事情。他们派出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派出去的是使者。好像一个信使派他们去做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在想，为什么格尼撒勒人自己不去呢？他为什么要派出某些人去呢？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去试想，也许格尼撒勒的人呢，他们知道这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们要跟耶稣在一起，他们要给耶稣提供饭食，要款待主耶稣，要留住主耶稣，他们担心呢，如果我去告诉别人呢，这个时候主耶稣离开了怎么办？那他们要有一些人留在那里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也有一些人呢要出去啊，传递一个好消息。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要被派出去做宣教士，传神的福音，但并不是说把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派出去，那教会怎么办呢？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也要有一定的人留在教会里面啊，来敬拜神。也许格尼撒勒这个城里面，好像尼亚加拉这个城市里面，也有一些病人需要得医治，也有一些罪人需要听福音，不仅仅是周边的，所以要派出去。派出去呢，要有一定的距离的。当你把一个人派出去的时候，这个被派出去的信使啊，他要有一定的距离出去的，他要跑腿的，他要有一定的距离去。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他们去到很多的地方，但在这两个前面所说的动词之间、动作之间，一个是认出，一个是打发之间呢，有一种的副词的关系啊。我们汉语里的翻译非常好，他说一认出耶稣就打发人，一认出耶稣就打发人。这两个动词之间呢，有一个时间关系。首先呢，是认出耶稣是先在先，打发人呢是其次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他们认出耶稣是一个能医病赶鬼的人，所以呢，他们要派人去把那些病人带来。那在这个医和救之间呢， 我们也发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逻辑的关系，还有一种紧迫性，说一认出耶稣马上就去，好像我们今天打疫苗哈，一知道某一个地方有了疫苗啊，有了额外的疫苗，我们马上就去，如果你去晚了呢，可能就没有了。他们马上要去，很紧迫，如果他们不去的话，可能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宿，待了两天就走了，所以事情很紧迫。好像今天我们传福音呢、啊，我们一认出耶稣啊是我们的至宝，是我们的生命的至宝，我们就很迫切很着急的去把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去告诉给别的人，让别人呢也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医治。那他们派出去这些人去到哪里呢？啊，圣经里面说到周围地方去，到周围的地方去，周呢就是四周了，围呢就是环顾的啊，环顾的。这个词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更加的全面，更加的丰富，在原文里面是整个的意思。他们派出人去哪里呢？到整个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这个地区，并不是简单的一个 Fort Erie， 而是整个的区域都去。好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不是只派一些人去非洲啊？我们传福音宣教要派到地极去，整个的这个区域周围地方。格尼萨勒呢是一个核心的地方，这个格尼萨勒周围所有的地方都要去，挨家挨户的敲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都要去，所有的地方都去。那他们呢要派很多人的，是不是？即使如果他们的人手不够呢，这个每一个人呢要跑很多的地方的。我们想2000多年以前呢，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开车，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连骑马都没有，穷的地方连驴车都没有，他要跑腿的是需要花功夫的，是需要有这种信心的，到周围地方去。怎么样呢？到周围地方去把哪些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呢？把所有的病人，不仅仅是整个的区域，全部的这个地方，而且是这个全部的整个地区里面所有的病人。这个所有呢再一次的强调说他们的这种迫切，他们的这种热心呢，他要把所有的病人都带来。我们今天试想一下，尼亚加拉市啊有多少的病人，可能我们没有概念也许有100个1000个，要把所有的病人都带来，要把所有的病人都招来，所有的，无论他是得了伤风感冒的，无论他是得了新冠的，无论他得了晚期的肝癌的，无论他是得了高血压的，把所有的人都带来，所有的人。格尼萨勒人的信心实在是非常的巨大的。我们看到格尼萨勒人呢，他认出了耶稣以后，就立刻去传递这个好消息，立刻去走遍所有的乡村市镇，把所有的病人都带来。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终于有解决了，有救了。好像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个新冠的疫情之下，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忽然之间有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疫苗，能够治所有的，包括印度的、南非的所有的变种，终于有了，那一下子要把所有的病人都带来。带来是不容易的，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呢你要把他带来呢，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首先你要说服他，你怎么说服他呢？你说我们这来了一个医生，他能够一病赶鬼，那在病床上的这个人会不会信你呢？他的家人会不会信你呢？这就需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这就需要你跟这些格尼萨勒人呢熟识，信任他们。如果你不信任他们，你可能不会的， 你说我都是晚期肝癌了，你为什么要折腾我呢？我的老父亲都躺在病床上十年了，你为什么还要把他路途遥远的运到你们的那个地方去呢？首先你要说服人家，可能有的时候说服不了怎么办呢？强迫了，强迫把他拽来，把他绑来，把他骗来。好像今天我们传福音要把人带到教会里面，你跟人家说他不信，他说我周日的时候可以在家里面甚至是 BBQ 到湖边去玩呢，我们没有时间。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使者出去，我们要说服人家，我们说服不了怎么办呢？把他们绑来，把他们骗来，把他们用一顿好的吃的吃喝把他们引诱来，无论怎样把这些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那你当把他带来的时候，你要付代价的，因为他在病床上躺着，他没有儿女，儿女都跑了，你怎么办呢？你要把他背过来的，你是不是要付代价的？当然要付代价了，你可能要雇一个车把这个病人拉来。所以我们说格尼撒勒的人呢，他们真的是很有信心，他一听到一认出是主耶稣，就跑遍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的病人都费财费力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好像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要费财费力的，本来周日的时候我可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到教会，我还要开车绕一大圈把好几个不同的人接到教会里面来，我要花钱的，现在这个汽油这么贵，是不是我要付代价的？格尼撒勒的人有信心，他们跑遍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的病人这么辛苦的带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出了是主耶稣，他们坚信这一个主耶稣啊，他能给这些可怜的人治病。而且他们这些格尼撒勒的人呢，他们对那些病人有怜悯，他们对那些病人呢有爱心，他们并没有说我跟他都说好几遍了他不来呀，关我什么事呢？他有一天如果不认识主耶稣下地狱也不是我的责任。他们为什么还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去劝他们，开导他们，把他们带来呢？格尼撒勒人的信心表现的不仅仅是他们信耶稣，而且呢他们对这些有病的人可怜的人有爱心，有怜悯，知道他们在这个罪里面，在这个病里面是非常的痛苦，而现在呢耶稣是他们的这个疾病的解决，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带来，让他们得着释放，得着医治，得着完好。这是格尼撒勒人的信心、爱心、盼望。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像格尼撒勒的人一样有这么大的信心、爱心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宣教，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周边的、我们周围的、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人，他们仍然生活在罪里面不知道，他们以为医生可以医治，他们可以以为疫苗可以解决新冠，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人的心里面、骨髓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一个最了不起的病的问题，就是罪。我们需要把世上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医治他们。第三节说，他们把这些病人带来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排上号？然后呢，奥主耶稣说，这个人呢，他是呢心血管的疾病，你给他疏通一下。这个人呢，他是肝脏的毛病，你给他做一个手术。这个人呢是新冠，你给他打一个疫苗。他们求什么呢？我们发现格尼撒勒的人很有意思，他们费了那么大的事，他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跑了那么多的路，把那么多的人都带来了，带来以后怎么做呢？他们要求耶稣，他们要恳求耶稣，不像我们今天去打疫苗，我想打我就打，我不愿意打我就不打，你政府不能强迫我，我也不是求你，你也不是求我，我是自由的。 那这些病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哥尼撒勒的人要为他们在主的面前求。求这个词呢，是恳求的意思。这个恳求的意思，首先呢，一定你要放下身段的。你要求一个人做事，你能趾高气扬吗？一定要放下身段，里面有谦卑。这个求这个词里面呢，还有一种的urgency， 就是说迫切。他为这些病人呢愁烦，为这些病人忧心。也许这些病人里面有他的叔父，有他的阿姨，有他的爷爷奶奶，要为他们求，恳切的祈求，求主啊，求你医治我的这一个亲人。他在病里面很久了，我很爱他，我希望他能够得着医治。所以格尼撒勒的人呢，要求耶稣，也告诉这些病人说，你们也要谦卑的在主的面前祈求。不要以为主耶稣给你们治病是免费的，不要以为这个疫苗给你们打了是免费的，你们就不当回事，你们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我们都可以打。你知道有很多国家里面没有疫苗，有很多的人可能要花重金去买，有很多的人没有像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医疗的水平这个医疗的资源。我们在这个加拿大做一个手术不用花钱，可是很多地方要花很多的钱的。你花很多的钱，人家医生也不一定愿意给你治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需要谦卑，需要恳求。那最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所恳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求什么呢？他说求只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这个只摸汉语里面说只求耶稣摸他们，实际上原文的是说求耶稣呢只摸一下，就是简单的摸一下主耶稣的衣裳穗子。他们并没有求说，主啊，你给我按手祷告，主啊，求你吩咐使这个鬼从我的里面出去。他说，主啊，求你准许我，允准我只做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不多，就是简单的摸你的衣裳穗子一下。这个摸并不是拥抱啊，这个摸呀，通常啊，我们接触的面积比较小的，不像我们握手，不像我们拥抱啊。这个摸呢，首先接触的面积很小，第二呢，时间呢应该很短的。你不能摸着一个人把手放上去就不放啊，这不叫摸，这叫抓住。那还有呢，你摸呢是轻轻的摸，你不会很使劲的像把这个手握住一样，不撒手抓住它，好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非常的轻柔的非常简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触摸我求你让我摸你一下好不好。我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那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染了德尔塔变种的病毒的一个新冠病人，我求你让我摸你一下可不可以？你都已经打了疫苗了吗？你都戴着口罩吗？你甚至都戴着手套吗？让我摸你一下好不好？不是那么简单吧，不是那么简单吧。我们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只是这些人摸主耶稣一下，可是这个背后的属灵的场景是，当我们这些罪人去跟主耶稣接触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病人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交换，我们的罪，我们的病要通过这一摸完全的转到耶稣的身上，好像我们的这个罪的债务完全的 transfer 转到主的身上。他的公义呢，他的完美呢，他的健康呢，就通过这一个简单的触碰传递到我们身上。这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双重的交换。我们今天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凭信心去信靠他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交换。圣经说他为我们成了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给他，一切的 负债都给他，一切的疾病都给他，一切的病毒都给他。然后呢，他把他的公义、完美、圣洁给我们。为什么这些人会得医治呢？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今天在神的面前不再害怕呢？我们被称为义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交换。好像我儿子犯了罪了，我要去替他担当，不是说他简单的被释放了，而是我要给他付一个赎金，付一个100万的保释金，我要付代价的。我们看格尼撒勒人